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什么节日？父亲节。其实我很不好意思，我基本上也忘记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后来被提醒了，今天是父亲节哦。所以以前我小的时候会觉得，孩子，你们注意听哦，小的时候我都觉得爸爸不好啊。当然我爸爸有不是完美的人。后来我做了爸爸之后，我发现呢，我也不是完美的人，爸爸也有不对的地方，爸爸有很多做错的东西，所以有一些的爸爸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好好尽爸爸的责任哦。但是我们今天要庆祝父亲节啊，你们要记得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我们的爸爸，我们要孝顺他，要尊敬他哦。爸爸很难做，所以你们以后长大了，你们做爸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是很难做，很难做。然后当地上的爸爸其实是要反映出天上的爸爸应该有的样式哦。所以今天我们唱父亲节的时候要记得，你们在地上的时候你现在有几个爸爸？两个，最少两个最少两个啊。那个是谁？第二个是谁应该讲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天上的爸爸他才是完美完全的。第二个呢，在地上的如果你的生父不在了，你可能有养父，那养父也是你犹如你的爸爸一样疼爱你关爱你如果你的爸爸现在不与你在一起的话，你不要伤心，因为你还有天上的爸爸。如果你在地面上的爸爸不见了不在了，你也不要伤心天上的爸爸会看顾你所以你们要注视那天上的爸爸好吗？他才是好的，他才是完美的。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看13章53节到14章12节哦。好，我们一同来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在天上的父亲，你是我们众人的父，你是那完美圣洁公义怜爱怜悯慈爱的那位的父。我们把一切的尊荣赞美都归于你，因为你是因你而产生了万有因着你的大爱，你差遣了你的儿子为我们来死，为我们来赎罪，以至于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能成为上帝天父上帝，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的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祈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作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管教的工作，做建立做引导的工作。若我们有任何的愧疚感，我们有任何的亏欠，我们的良心若被罪恶指责的话，主啊，求你再一次借着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领受恩惠。主，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灵教导我们，你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施洗约翰被杀我们从马太福音13章53到14章12节来看。首先前半段的时候是看到耶稣被他家乡的人拒绝，然后后半段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的使者施洗约翰被杀。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53节。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地方，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惊奇说，这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他弟弟不是雅各、约瑟、西门和犹大吗？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厌弃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没有不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在这里的时候，上文你记得上文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教导了有关天国的比喻。教完了天国的比喻之后，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他去了哪里呢？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应该是拿撒勒村，就在加利利地区的那个的地方。结果他回到他家里的家乡里的会堂，就是好像教会一样会堂的时候，他在那里教导。结果他在教导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听闻他在其他的地方所行的一切的事情。结果他们看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很惊奇哦，哇，想不到我们在我们的小家乡这么这个的小镇出了这个的人，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智慧的。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结果他们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他们想起了什么呢？我们不是认识他的妈妈了，我们不是认识他的弟弟哦，耶稣是有弟弟的哦，所以玛利亚不是完全的，就像罗马天主教说的，就是他完全是贞洁的啊 ，she's not totally virgin. After giving birth to Jesus, she has several children with Joseph, as recorded in the Bible. 所以在耶稣基督他后来被生了之后，玛利亚是有跟约瑟同房，然后结果生了一些的孩子哦，所以不如罗马天主教所说的，就是玛利亚就是完全是贞洁的啊，不是，玛利亚后来是有继续的生孩子的啊，与约瑟同房。所以这个会堂里面的人，他们看见耶稣这么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哎，我不是认识他妈妈，不是认识他的弟弟，不认识他的妹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结果因为这个的事情，结果他们就厌弃耶稣。他们为什么厌弃耶稣呢？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在厌弃耶稣的身份地位。耶稣不是一个受过拉比训练而出来的一个的拉比，所以他们厌弃他啊，就是他不是一个从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神学出来的一个的人哦。就像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哎，这个人都没有读神学，然后结果就开始厌弃批评哦。所以结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时代，你没有一个文凭，你结果你不能到很多的教会来服侍。但你真正的从神学院出来，就真的一定是好料吗？我不见得，真的。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看到这些的事情，然后结果我的一些的朋友他们从神学院毕业了之后，他们都有这样的感想，不一定是从神学院出来就真的一定是好的。所以耶稣他们就鄙视耶稣，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没有一个的身份地位，他是一个很低级的一个人。他是谁？他的爸爸是木匠，他是一个低级的一个就是普遍的一个老百姓。结果他们就鄙视他，他们不接受他，他们不相信他就是那要来的君王，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所有先知所说的那天国要来的那一位的君王。 He is not the king that all the prophets prophesies about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他们其实结果是以貌取人了。结果你们不要笑他们了，我们很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们不会以貌取人吗？我们是会以貌取人的。结果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人呢，如果他的满脸长了很多的那个疮的时候，结果有时候你要跟他握手，你都觉得哇，你都觉得你最好是远离这样的人。或者有时候你看到这个的人他做什么的工作的时候，结果可能你会有一些印象。打个比方，以前呢，现在不会了，但以前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做空姐的时候啊，都是一个很好像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的行业哦。你一听到一个人讲，哎，在做空姐，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哇，这个女人一定是到处跟男人一起睡觉的啊，上了飞机然后去，都有这样的概念呢啊。早期的时候啊，但是现在啊。结果当你遇到一个的人的时候，他告诉你他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地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断然的就是觉得啊，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是那样。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是做按摩的，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是做按摩的行业，你的印象是什么？哎呀，一定是不好的。你就开始什么论断那个人了，你就开始什么鄙视那个人了。所以结果耶稣基督他是木匠的儿子，结果耶稣在会堂大有能力，他行神迹奇事，他大有智慧，但是他们鄙视他，因为他说他什么？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妈妈我们都认识，他的妹妹我们都认识，他的弟兄我们都认识。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这些会堂里的人，我们就以貌取人，我们以人那个人的身份地位，我们来断定这个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所以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之家之外，没有不受人尊敬的。因为耶稣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受人尊敬，但结果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却遭自己家乡的人厌弃了。结果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认识耶稣，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不认耶稣、不认识耶稣的那一些的人。所以结果当人刚硬他们的心的时候，结果你会看到第58节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耶稣因为他们不信，所以结果没有在那里行大量的神迹。神迹的用意是什么呢？神迹的用意其实是要彰显，就是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要来的君王。所以耶稣经常就告诉他们说，就算你们不信，你凭着我所行的神迹，应该能够相信我就是那位要来的。但结果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就不给他们这些的恩典了。结果有一些人当他的心已经刚硬的时候，结果你不管你做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的劝他，你给他看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心做了一个很决重的一个的决定，他把他的心刚硬了下来。好，我们来继续来看14章1节到第5节。那时分封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人是施洗的约翰，他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他身上有行神迹的能力。原来希律为了他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拘捕了约翰，把他捆绑关在监里，因为约翰多次告诉他，你占有他是不合理的。他想杀约翰，但又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个先知。第6节，到了希律生日的那天，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希律非常高兴，就起誓答应他，无论求什么都给他。他在母亲的怂恿之下说，请把施洗的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王就忧愁，但因为起誓和在座的宾客，就下令了给他。他派人去了，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上，拿来给那女孩子，他又带给母亲。约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体，把他埋葬，然后去告诉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仆人，他是天国的一个的先锋。什么先锋呢？就是在天国的君王到来之前，上帝安排了施洗约翰做这个的先锋，告诉众人说，你们应当要悔改，因为什么？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的意思就是你的王已经要来了，你们要悔改。所以约翰就是那个的先锋了，结果约翰就被杀了。所以结果你在上文你看到13章53节到5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家乡里的人拒绝他就是那要来的君王，拒绝他就是那弥赛亚。14章1节到12节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看到他们拒绝了天国的先锋使者，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这个世界的人就结果把他斩杀了。所以整一段的经文这里，你看14章1节到12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主要的四个人的人物哦。所以今天我们以人物的方式来进入，来思考，来反省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主要的人物有哪几位呢？第一就是分封王希律这个的名字安提帕。OK， 这个安提帕是你要考证历史，你才能知道他的名字叫安提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你看不见他的名字叫安提帕啊。所以只是叫称呼他为分封的王希律。而当我们看圣经中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圣经中有几个希律。圣经经常提说希律王、希律、希律、希律。是不是所有的希律王都是同样的希律？不是哦。圣经中的希律到底有几位？你们猜？最少5位。所以以前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这个希律跟那个希律是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啊。希律是一个封号，是什么封号？王的封号，明白吗？所以圣经中 这里讲到的分封王希律，这个管理加利利的地方就是安提帕。第二个的人物的角色就是施洗约翰哦，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先知，天国使者的先锋哦。所以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上帝就派约翰先做这个先锋，宣布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约翰就是那个上帝的先知。第三，希罗底，在这个段经文里面出现了第三个人物希罗底。希罗底是谁呢？他是希律安提帕的妻子。好，可以吗？我慢慢的结果我们进去。第四个的人物的角色出现了，就是希罗底的女儿。结果圣经并没有写她的名字，但结果你去查考历史的考证，尤其是约瑟夫，有一个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的笔记里面他写了这个的女人的名字叫谁呢？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萨罗妹萨罗妹。OK， 所以我把他这个翻译是我自己翻的，萨罗妹。因为他有英文名字，他中文名好像是不是这个罗，他们翻译有说这个罗不是这个罗，但是我觉得这个罗比较好，所以我就放萨罗妹。好，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的人物的角色，我们先看分封王希律哦。所以分封王希律，他结果他是在当时候的什么地区统治呢？他就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统治哦。这个是其他的希律。但是你们不重要，今天的关注点不是在其他的希律，就在这个的安提帕，希律安提帕，这个他管理这个赫色的地方，这个是加利利这个的地区，他是大希律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所以大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国度就被分派了给几个不同的儿子。而其中安提帕希律呢，就管理了加利利这个地方，而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所居住的，他的家乡所在的这个地区哦，这个的省哦，所以加利利可以说是一个的省哦。所以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你就看到希律安提帕呢，他其实你要回到历史当中，他当时候为什么施洗约翰责备他娶了希罗底？为什么施洗约翰要责备就是？这个安提帕王，这个希律安提帕娶了希罗底，为什么呢？因为他休了他第一个的妻子，他有第一个的妻子，他第一个的妻子呢是拿巴提人呢，国王的一个女儿，他第一个的老婆是一个国王的女儿，是拿巴提人就是在下面在西乃那个地区的一个的国王的一个女儿。结果不懂什么的缘故，可能是因为没有给他生儿子，也可能是觉得不喜欢他，结果他喜欢了希罗底，结果他就把他的老婆给休掉了之后，结果他就娶了希罗底。希罗底是谁呢？希罗底其实他很特别哦，因为希罗底是希律安提帕弟弟的老婆。我再重复啊，希罗底的老公是谁呢？希罗底的老公是希律安提帕弟弟的老婆。结果希律安提帕凭着他的势力结果他就把希罗底抢了过来，从他弟弟的手中把这个的女人，就是他的老婆抢过来做他自己的一个的老婆。结果这个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要责备当众的，就是责备希律安提帕。结果因为施洗约翰当被责备，他说你这样的娶希罗底是不合法的，是不对的，你是犯罪的，你是得罪上帝的，结果他们就把他什么囚禁了起来，关了起来。结果希律一直不想要杀他，但他也想杀他，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讲到他不想杀他，但是另外处的经文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他想杀他但却不敢杀他。结果你就看到，结果希律这个人是有一个的矛盾，有一个的张力的，就好像人一样，又想杀那个人又不敢杀。为什么不敢杀他呢？因为当时候施洗约翰所在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承认他是先知，如果他杀了施洗约翰的话，每一个人都会什么，可能会轰动，会造反，所以他害怕，所以他一方面想杀他，一方面又不想杀他，一方面又喜欢听约翰教导。 结果这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非常很可怜的一个光景。有一些人他们很想听上帝讲上帝的话，很喜欢圣经，但一方面又很讨厌上帝。有这样的人吗？有，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了。所以希律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人，一方面想要杀先知，一方面又喜欢听他，一方面又害怕杀了他结果会引起人造反，因为施洗约翰是先知哦。结果为什么最后希律就杀了他呢？因为结果他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呢，他生日的时候就请贵宾哦，你知道国王生日的时候哇，就请很多人，有贵宾。结果他的太太希罗底的女儿 ，OK， 他的女儿是谁呢？撒罗妹 ，OK， 撒罗妹是不是希律王的亲生女儿呢？不是，撒罗妹不是他亲生的女儿，啊，就是他是继父了。结果他在晚宴的时候，撒罗妹就来了，他就跳舞，然后结果哇，弄到他很高兴，因为很有面子，哇，每个人醉了，哇，很开心。结果他就起誓，当众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甚至我一半的江山都给你啊。结果谁知道撒罗妹跑去问他妈妈的时候，结果他妈妈说我要施洗约翰的人头。结果因为他所起的誓，因为他的面子的缘故，结果他就把施洗约翰给斩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鲁莽起誓发誓，结果你起誓发誓，你在众人面前这么说的时候，结果你知道明明是不对的，你偏偏还去做啊。你不要说他是这样的，很长的时候我们会因为面子的缘故哦，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打个比方，如果你结了婚的话，或者你有男女朋友的话，男人是很讲面子的，你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你当众你敢羞辱你的老公哦，哇！但有些男人就很可以忍的，我遇过这样的男人，不管他老婆怎么羞辱他，他很温顺的，他还可以辅导他，还可以嬉皮笑脸的。但是大多数的男人不是这样的，你敢当众羞辱他的话，哇！跟你讲，啊，他什么事都会做了，啊。所以男人是要尊严的，所以你们要有姐妹们，你们要有智慧哦，好不好？当众不可以羞辱的，这一点我的太太我的师母做得很好啊，很好，一级棒。他会给我面子，在家中他才来跟我找我算账所以当你不给人面子的时候啊，当人不给你面子的时候，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都会做，你可能甚至会仇恨，你会反击，你甚至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结果希罗这个希律安提帕，结果因为他发誓，因为他的面子的缘故，王吗？所有的人的面前发誓起誓说你要什么都给你，结果这个要求来了之后，他没有办法，他说好了，这样就杀了。不然我做王，我还有做的有什么尊严呢？对不对？所以结果他就这样把他斩杀了。但是结果希律安提帕杀了约翰之后，就发生了一个的事情哦，他很可能一直良心不安，你知道吗？他良心不安，你杀了一个的先知，他可能良心不安了。结果当希律王听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耶稣，在那里行很多的神迹，他的威名很远播，好像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的时候，结果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一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耶稣是谁呢？这个耶稣就是这人就是施洗约翰，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他身上所有的行的神迹的能力。所以结果他说什么呢？这个耶稣是谁呢？这个耶稣就是我杀了的那个的施洗约翰，他复活了，所以他现在大有能力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哦。所以结果他可能是头脑有点可能暂时哦，精神什么错乱，明明的那个施洗约翰的头已经在那个盘上被斩杀了，结果因为他杀了人之后，他结果他的良心可能一直不断的不安害怕，他可能啊，所以华人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人家敲门的时候你都不怕，对不对？你不怕鬼啊。所以希律安提帕，结果可能他良心有很多的不安，结果他可能精神暂时的错乱，结果说了这些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很多的亏心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夜晚的时候睡不着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害怕就是有人报仇要害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担心害怕就是有一天要受上帝报应，受上帝咒诅，受上帝管教。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做过什么的事情。你不要说西律安提帕是很糟糕的人了，但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其实有一点的像他。你很可能在你年少的时候啊，你情欲甚达的时候，结果你做了一些糊涂的事，后来怎样呢？后来你就必须要堕胎，堕胎是杀了自己的孩子。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些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甚至可能你的老公也不知道，你的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你堕胎了，然后你杀人了。你很可能在你的公司里面你陷害人啊，你为了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利益，保存自己的面子，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很可能你在你的平日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小心鲁莽的起誓，结果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你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可能导致这样？因为这些的罪恶，你所行的这些罪恶，导致你有时候精神错乱，精神紧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安稳，又担心害怕上帝会有一天的审判管教领到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圣经应许你，耶稣为你承担你所有的罪。你如果以前你堕胎，你杀人，你害人，你做过所有很多不应该做的亏心事的话，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肯悔改的话，耶稣就为你承担你的罪。耶稣会站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为他承担你所犯的罪。耶稣会这么说，我为你承担你所犯的罪。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耶稣肯在上帝的面前为你承担所有的刑罚、审判、咒诅。这就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好消息了。但是我知道如果你们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我以前犯过什么的罪，我以前是很糟糕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良心会很不安的。有时候突然间良心会唤起我以前年少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却做了。结果此时的时候，你就要用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自己，安慰自己，使自己能回到上帝的话，坚信上帝的话。所以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如此说道，我们一同的来念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悔改的时候，你还是不安的时候，你就背诵这段经文。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因为他答应了他一定会做的，他是公义的，因为所有的公义的审判已经临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脱离一切的不义哦。所以这就是我所要告诉你们的好消息。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二个的人物的角色。第二个的人物的角色就是西罗底。西罗底是谁呢？西罗底就是西律安提帕的妻子。他第一个的老公是谁呢？他第一个的老公是菲利哦。结果菲利，其实菲利，他第一个老公菲利跟西律安提帕他们是兄弟啊，兄弟之间。结果西罗底跟他们的关系也是有点特别奥妙的。因为因为西律安提帕跟菲利哦，这两个人哦，是西罗底的伯伯。伯伯的意思就是说，西罗底他的爸爸是跟他的老公是兄弟，明白吗？因为我现在华人真的有新加坡的华人，华文水平越来越低了，伯伯都不懂是什么，叔叔也不懂是什么，只懂安哥。舅也叫安哥，伯伯也叫安哥，叔叔也叫安哥。所以伯伯的意思就是西罗底的爸爸是跟他的老公，这两个的老公是兄弟的关系啊。结果西罗底他是喜欢西律安提帕的，历史中没有办法考证为什么他喜欢他，有可能是因为西律安提帕是大有能力，因为他是一个君王，有势力， 所以结果他喜欢上他，他是很喜欢他的，结果他是心甘乐意的离开腓力的，而不是就是说当然希律安提帕是把他从那里抢过来的，但是他是喜欢希律安提帕的结果你看马可福音六章十九节希罗底是很讨厌施洗约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整天的说你跟他结婚是不合法的，你跟他结婚是不对的，你嫁给他是不对的，结果他是很恨他的，很讨厌他的。所以在马可福音另外一个的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六章十九节，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想杀他，杀谁呢？杀施洗约翰，只是不能。为什么不能杀呢？因为希律惧怕约翰这就是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了，知道约翰是公义圣洁的人，就保护他。希律听了约翰的话，就非常忧虑，却仍然喜欢听他。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终日听到哇，一面听又很喜乐，很想听；一面有什么又害怕，为什么？他不愿意悔改。结果他就是处于在这种矛盾之下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的人所以希律、安提帕到底有没有真心相信耶稣呢？应该是没有。他没有真心的相信耶稣，但他喜欢听上帝的话，但他听的时候又非常忧虑。为什么忧虑呢？因为他不愿意悔改嘛，他不愿意就是真的相信，真的把上帝的话行出来。所以希罗底是非常讨厌施洗约翰的。为什么讨厌他？有可能这是一个假设。你想想看你看他的老公，他很爱的这个老公，他有时有空的时候他就下到监狱里面来看那个施洗约翰做什么？上主日学。施洗约翰在教他，你们在责备他，在教他。他上了主日学的时候他是很喜欢的，但是什么又忧忧愁愁。结果你看他很喜欢听，听了之后他忧忧愁愁的回到他的皇宫里面的时候，哎呀，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他老婆听了之后会不会气煞？他老婆听了都很生气的，你知道吗？这个施洗约翰如果我不把他除掉的话，迟早成为我的祸患。所以他就是很自然就会很憎恨施洗约翰了。因为他的老公就每次跑到那个教会的那个主日学里面听这个施洗约翰讲道，讲了之后哇，结果每次说哇这是不对那个是不对的，结果我要把他干了，我把他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像希罗底这样的呢？如果有一天上帝的仆人责备你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的态度？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是有看到当有牧师责备一个的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会说跟你说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关你什么事？干你什么事？ This is my right， 这是我的家事，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事，关你什么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如果有一天上帝的仆人责备你，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你得罪了上帝的时候，他坦诚的告诉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很难做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犯罪的话，我跑来跟你讲你犯罪，你以为我很喜欢这样做吗？你们喜欢吗？不喜欢了，你知道吗？所以在很久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的一对的一个的一个的人，他结婚了十多年不是说他结婚了几年，后来他离婚了。他离婚的缘故不是因为奸淫的缘故。你知道按圣经的话语说，你不是奸淫的缘故，你离婚的话，你再婚的话就是犯奸淫。那我是身为牧师的话，结果他说他要再婚他已经十多年没有结婚了，已经悔改了，已经信主了，然后找到了另外一个的基督徒要跟他结婚了，两个都彼此相爱。他来问我说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你猜我说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什么？按圣经的话语来说，你以前离婚是不合法的，因为不是因为奸淫的缘故。结果你现在再婚的话，我告诉你，你是犯奸淫。你知道这句话多么难出口吗？要讲这种的话，你们要做好人，我也要做好人的嘛，你知道吗？这种得罪人的话我哪里要讲，但是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必须要讲。我要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相信神有怜悯，上帝有慈爱，我们一起认罪，我为你祷告，然后你要做婚姻辅导，你辅导之后我会为你祷告，然后你做上帝会恩待你怜悯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结果有长老、有牧师来责备你的话，你会怎样？或者你会说，哎，我不喜欢，我就喜欢那些听那些啊，有些的牧师讲说不用紧的，你怎样做都不用紧的，上帝不管你的家里的私事的，这个是你自己的自由，教会是不会管的，上帝有慈爱的，上帝不会在乎你的行为的，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这个是上帝的话，这个是假的上帝，上帝最喜欢管我们的私事。我再重复啊，上帝最喜欢管我们的私事，因为我们的全人是属于他的。 Because our whole life, our whole body belongs to God, and God wants to mind in our lives and meddle with our affairs because we belong to him, because he loves us. We are his possession. 我们是属于上帝，所以上帝一定要管的。所以希罗底结果他，你说他是不是不幸还是幸运？结果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上帝的仆人，一个真正的一个的先知，结果把他的丑恶的事情，他的罪恶的事情揭发了，责备他。但结果他有悔改吗？没有。结果后来要把他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有一天，如果你们软弱，暂时软弱，落入最终，有人以爱心温柔责备你们的时候，我盼望你们不是怨恨，不是抱怨，而是感恩，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告诉你你的过犯，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做。你不相信的话，你试试看，你知道一定有一些的好朋友，他有一点很多不好的一些的东西，你敢告诉他吗？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告诉人他的不好的时候，你要有一点智慧哦，明白吗？你不要一来到他面前说啊，众生，你这样，我告诉你，他本来众生是一个好像猫一样一个很温顺的人，他结果他都会发火啊，就算不会发火，他会心里很不好受啊，明白吗？所以你要说，你要找一个时机说啊、适当的时机说。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一下，争取他的意见，他的同意，说我不可以，可不可以告诉你你一些的问题。他说可以、我真的可以告诉你吗？你不要生气，你赦免我先，你给他心理准备，他讲 OK 了，你才慢慢讲一点点，你看他的反应，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的智慧。但如果我盼望你们都能够像施洗约翰有勇气的帮助弟兄姐妹，爱心里面什么说诚实话，真的这是很难做的一件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的角色。第三个的角色是萨罗美，哇，很美的一个名字，萨罗美。她是很会跳舞的一个的女人哦。哇，跳舞的时候，结果她的继父，她的王非常的高兴，哇，众人都很高兴，哇，跳得太美了，哇，太好了，每个人都很开心。结果你看，在22节的时候，马可福音6章22节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在座的宾客都很开心，哇，每个人都很开心。王就对女孩子说，你无论想要什么，只管向我求，我一定给你。啊，这是王说的，打包票啊，众人面前打包票。啊，你知道，如果你那个总理啊和部长啊在众人面前哦，他说出来的话收不回来的，因为第二天就上报纸，滴滴滴，某某人说了什么，收不回来的。所以23节。并且对他再三起誓，你无论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一定给你的。所以基本上，萨罗美可以向他的父王啊求任何的东西哦。那结果，如果你是萨罗美的话，你会求什么？你的王已经在众人面前发誓了哦，他一定要给你的，不给没有面子哎，知道吗？结果你是萨罗美的话，你会求什么？打个比方，今天如果 Bill Gates 他告诉你，你要什么我一定给你的，哇，你要求什么？哇，大洋，十栋大洋房，洒洒水了，这是他的小意思。OK， 100辆跑车，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当然你们不可能会买什么，再也不会买 LV 这些了，因为 LV 算不了什么，对不对？你拿10个大洋房，一栋大洋房你卖了，你可以买几千个 LV bag 啊，对不对？你们要什么？你们会要什么？如果你是萨罗美，你要什么？要自己的王宫，哇，很爽哎！你知道吗？叫希律王建一个王宫给你啊，或者你看上哪一个男人，跟他讲，哇，他就成为了你的老公，你的驸马，好不好？好。但萨罗美他要求什么？结果他跑去问他妈妈，啊，我们看了24节，于是他出去问母亲：“我该求什么呢？” 希洛底告诉他施洗约翰的头，他急忙地跑到王的面前，向王要求说，愿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结果你就看到这个萨罗米，她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女儿，妈妈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乖不乖？乖，妈妈的好女儿，你知道吗？孝不孝顺？孝顺。 你知道吗？你先试试看，你叫你的女儿做一个东西，她都不要睬你。结果这个的什么，她的妈妈说，我要一个的人头，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人的人头，这个人头是上帝先知的人头了。结果她就乖乖，她就去做，我要一个人头，而且不能这样，还要放在盘子上。为什么要放在盘子上呢？结果这个是保证吗？希律王就不会找一个人随便蒙他一下，结果说他杀了，不会，我要真真实实的一个他的头在这个盘上。结果啊，这里有几张照片给你们看呢、啊，这个就是萨罗妹。然后那时候我放假的时候，我有神恩待我，给我机会到纽约，我就去博物馆，我就去那么一整天，其实一整天看不完的，你就可能会，我记得里面就有一两张的照片是在里面看得到的啊、我记得有这张啊，然后我的儿子好像差点要去动那个画，我说你不要动，你动的话我永远赔不起这些的话啊，结果你就看到萨罗妹啊，这里就是画的他比较阴险，比较奸诈啊。但是如果你去 Google 你找的话，你找萨罗妹的话，大多数他们会把萨罗妹就是画的裸体，就是画的妖艳，就是seductive 啊、very sexy， 为什么以就是以媚妩媚来迷惑王了。这是另外一些的萨罗妹的照片，结果这你就看到这些画，就把萨罗妹画得很美。结果你看了、他看着那个头的时候，他都不惊慌的。你想想看，一个美少女，她说我要一个人头放在盘上嘞，然后要给她嘞。哇，你知道有些人，你们看到一只嘎抓死了，哎，你是一个人头了，你知道吗？一个人头，他结果，所以画家就表达出他什么？他就看着这个的人头，哇，他这个很美丽的一个女人。所以结果有时候要小心姐妹如果读起来是很毒的，是很恐怖的最毒妇人心啊，这个开玩笑的啊，你们要懂什么是开玩笑，什么正是认真，我在讲上帝的话啊，可以。所以他们就叫什么呢？他就说要把它放在头上哦。结果孩子们，你们听啊，你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吗？要不要？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叫你做不对的事情，就是违背，什么叫不对的事情？不是你认为不对啊，我告诉你，不是你认为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是上帝说不对的事情。如果上帝说是不对的，你妈妈爸爸要你做的话，你要不要做？不要啊。他说你要说不可以啊，你不可以像萨罗妹讲，好啦，人头就好，我就跑去我说我要人头，啪啊，不是这样的，明白吗？可以吗？所以你们要爱你们天上的父，先顺服他敬畏他。所以如果你们在地面上的爸爸妈妈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责备他。最后一个的角色我要谈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上帝的先锋的使者，所以耶稣是经常称赞他的，耶稣称赞他为是这伟大的一个先知，从来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像他一样，没有，甚至说他是一盏明亮的灯哦，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五节，结果他却被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上帝的国度而被杀。结果你就看到为什么后来耶稣也是会被杀，天国的先锋使者被杀，后来天国的君王也要被杀。结果你就看到这个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黑暗的。这整个的记载里面，这个铁石的一个的记载，要提醒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些记录下来，是要提醒我们这个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黑暗的。如果你说宗教里面有没有黑暗？有，很长的时候最深的黑暗是在宗教里面。你说政治有没有黑暗？有，没有不黑暗的政治的。如果政治不黑暗，那个就不叫政治，那个叫天国了。啊，天国里面是不黑暗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世界是非常黑暗的，但是结果这个的施洗约翰他是对主忠心，他是有蛮有信心蛮有勇气，他是爱忠，是吧？忠君报国，报哪个国？报天国，忠君爱国的一个的国臣，结果他是很爱主的，结果他就为天国而殉道了，结果他敢站在君王的面前说你是不对的啊！你们敢这样做吗？我也不大敢啊，你们敢吗？所以他是少有的一些真的是我们可以说华人说啊，铁铮铮的汉子。你敢这么做吗？当你知道有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你有一些的铁实的证据，知道这个的政权或这个的宗教或者这些事情在公司里面就好啊，你知道一些黑暗的事情，你敢站出来讲话吗？你敢站出来说话吗？你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你很可能你失去你的工作，你可能失去你的很多的事情啊，你很可能会被就是结果他们告你，告到不能跑到哪里，或者就把你关起来，有没有可能？这个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黑暗的。结果如果你喜欢像我一样喜欢看中国的就是历史连续剧，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王朝，你们要还也可以跟我借，但要还啊，你就会看到里面每个的朝代里面哦，在他没落的时候都有一些的建成啊。建成是什么意思呢？我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从里面学到一个叫建成。建成的意思就是他会冒死见戒，就是告诉这个王说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往往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往往他们的下场都是死。所以很少的人会像大卫王一样啊，真的很少人会像大卫王。其实拿单先知是好像是在戏弄他，在耍他了，先给他一个故事，他说你认为这个人讲，然后大卫说该死，这个人是该死的，他说，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就是你，哇，玩他了，你知道吗？结果你看到大卫，他就是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大，他是多么的敬畏上帝，他多么的谦卑啊。结果你真的是整个的整本的书信里面，你知道最好的王是谁吗？那最好的王就是那杀人又奸淫、犯奸又杀人的王，就是大卫王，那合神心意的王。当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回转过来，他就谦卑下来，他的心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宽大。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都知道你们的上司是不能随便责备的，政府也是要小心的处理的，宗教结果如果我们当然是小教会啦，但如果你是一些某些大教会的，他有主教的话，你得罪主教的，他会发布你到边疆，他有权利发布你到一个边疆啊。OK， 你好，你这个小牧师，你我得罪我就计划你，给你去边疆，你去这个边疆，这个没有人要去的教会，给你去那边 rot and die there， 给你就是在那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所以我要问你们呢，就是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你们敢不敢出来说话？你们敢不敢出来说话？我不敢说我一定敢出来说话，但是当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敢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When everyone is silent, evil will overcome. Even evil will have victory. OK， 当我们静默不说话的时候，结果你知道在某一些的国家他们发言的时候，结果他们一定要什么，后来他们就被拘禁，他们被可能要被，我不知道有没有被电棍啊，以前是有电棍，现在没有电棍电棍就是一个电棒，这样哪里电一下电棒，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的折磨他们。但是当他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而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我们身为基督徒，当我们看到社会黑暗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败坏的时候，新加坡还算不错了。当你看到一些不应该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敢不敢站出来说话，还是你会静默不言？结果最后我总结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最近在一个的国家，不可以告诉你那个国家，因为这个有录音但肯定不是中国，不然你们猜一定是中国，所以跟你讲不是中国。在一个的国家里面我的这个的朋友在那里做宣教士，在做宣教士的时候，结果因为当地的法则不是很明，结果所以很多人他们在捐献给这些的事工的时候，他在那里有很多的教会， 很多教会的时候，结果其他国家的教会，好像某某宗派要捐资给他们的时候，结果这些的所有的钱呢、哦，就进入到那个国家的那个的牧师的名下，好像茶园啊，什么公司啦，就在这个牧师某某牧师的名下。而我这个的朋友，他不是那位牧师了，但是他把这个的事情告诉我，哇，结果我就很震惊。这个的牧师呢，他原先是很爱主的，他是热心侍奉的，但是有一次他很喜欢探访，他探访呢，就觉得一个女人很可怜了、啊，她孤儿就是有几个的孩子，老公不回家，几年不回家呢，大概十多年不回家、哦。十多年不回家，哇，很可怜啊，去辅导他这些。后来辅导，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恋爱咯。这个牧师是有老婆的，有师母的。恋爱了之后，结果不止恋爱哦，还跟这个女的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我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这个你还为什么还不揭发出来？”因为那个牧师跟他是好朋友，很好的很好的朋友，死党啊，死交啊。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朋友是敬畏上帝的，我说为什么你不要站出来说话，想办法告诉所有其他的传道人把他开除，他不悔改他把他开除。因为他后来我的朋友就说他其实有悔改，但是听了听又不想悔改。我的朋友也承认没有真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老婆，他瞒着他的师母，结果他继续跟这个女的来往了之后，他还说，哎，跟这个女人生的那个品种很好，要再生多一个，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品种生出来很好，要再生多一个，就是他没有真的愿意要悔改。这个女人是有老公的，只是她老公十多年没回来。那结果我的朋友说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如果传出去的话，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其他国家的教会哦，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奉献了。不要奉献的时候啊，在这个牧师下面有十多个的教会，这十多个教会是小型教会，是没有钱运作的。十多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的教会是可以经济上是稳定的，其他的是不稳定的。他们的传道人是要吃饭的，如果公开了之后怎么办？奉献停了之后怎么办？然后结果所有的财产都在这个牧师的名下，这个的教会不是属于我名下，先跟你们讲，这个是属于恩义教会的，我是随时都可以被开除的。所以在这个的牧师的名下的时候，结果这个牧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结果他抽离的话怎么办？结果问题还不这么简单哦，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公开了之后，那个女人的老公是有军队的。我再重复啊，然后可能你会知道什么国家了，你猜得到。这个人的女人的老公是有军队的，他是随时可以派回来哦。你跟我老婆睡觉，杀了你。结果后来我跟他谈了很多，我不懂你们会怎么的处理啊，很复杂。如果公布开来的话，这个女的会死，那个牧师也会死。不公布的话，下面的传道人就说。哇，下面的传道人都知道了，我的牧师犯奸淫，我的牧师还养了一个小老婆，还有孩子。你会怎么做？我就告诉我的朋友，你不说话的话，整个教会都烂了，你整个的教会都再也不是属于上帝了，上帝的话再也听不见了。我说你要站出来说话。我告诉他说，你站出来说话，然后你被赶走的话，神会供应你，神会看顾你。你不说话的话，结果整个的教会都烂了。结果以后牧师上来一讲道的时候，讲上帝的话说，他们说，咦，这个是有老婆的，小老婆，还有孩子的，没有能力了，你知道吗？整个教会就腐败了。所以教会难道不会腐败吗？教会也是依然会腐败的。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不要让我跌倒。真的，我是很害怕我跌倒。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跌倒的话，你们要温柔迁就我，这被我使我回转过来，也为我祷告说让我有勇气哦，就是我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会说。做传道做牧师最害怕什么人？你们猜？有钱人，最怕得罪有钱人，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到很多大教会里面呢，都是有钱人做长老、做执事。做，我不是说有钱人不可以做长老、做执事啊。如果你们爱真心爱主，神兴起你们的话，你们就应当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但是我是告诉你，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勇敢的说出真心的话，因为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让我们以纯敬畏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你们所听得到，以这几个的人物来反省自己的生命。如果神对你说话的话，你要自己要向他回应。Yourself is answerable to God when He speaks to you。那我们静默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正道。那谢了，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听了你的话。若是您在我们的心中做任何的责备的时候，主你叫我们的心不像希罗底一样，我们不会刚硬我们的心，而我们是愿意的悔改，我们愿意的来跟随你，因为唯有你是爱我们的，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唯有你是为我们牺牲的那位主。主你帮助我们，主你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懂我们应当要如何的行，以这些的人物做正面或者反面的教材，来时时的谨慎提醒自己。就祝你眷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赐福我们，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